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丽娜。在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之际呢，我们都希望说给家里可能增添一些新的气息嘛，就可以让生活啊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然而植物和盆栽呢，无疑就是最佳的选择之一哦。那每当节日来临的时候呢，尤其是像比如说新年呢，甚至是圣诞节这种非常重要的时刻，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可能盆栽啦作为礼物，也可以送出一份生机和美好的寓意哦。那今天 TFM RC 人物专访邀请了一位非常资深的，在这个方面他自己本身是非常有兴趣的一个园艺师，来和我们聊一聊。欢迎小新。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新。
小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为什么你会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
其实当时回来没有想到要从事这个领域，然后想把小孩送回来读书，然后自己再回去从事之前的工作，因为之前的工作已经做十几年了嘛。
嗯，
然后回来这边以后没有多久就 MCO， 变成了中国的失业，就失业了，没有工作做。然后想到哎呀回来不知道做什么，也想到很多种东西要做，结果还是觉得为小孩为主。因为第一我不想像在中国那样把小孩丢在一边，就想把小孩抱在手上一起长大，跟他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童年，所以就选择做这个行业了。就说在家里面又可以看看植物，又可以养养花花草草啊，又可以业余的就是赚一点钱，可以照顾自己的小孩，又可以陪着他们，就是不需要他们每次他们回来看不到妈妈看不到爸爸，他们出去在外面工作很晚才回来，这样子就选择了这个行业了。
那你从事这个园艺领域多久了？
前前后后差不多就六年了。真真静静的话，我的花园就是说开始开门做生意的话差不多快四年多五年。
所以一开始可能只是想说可能是兴趣呀、啊、刚好找到了一份自己喜欢，然后再加上又可以少少的赚一些些的这个职业，是吗？
对，就是这样子的。最主要是就是还是要陪小孩。
是，就是以家人为重心。
对，
每一个人物都是时代的注脚。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和你解读他的故事。
那其实，在这个领域当中，你认为说，其实最挑战的事是什么呢？毕竟，其实园艺师可能也蛮多的。就是我看到你们有种植不同种类的这个植物，而且有很多都是来自可能外国，甚至在这里，很多人可能都觉得，哎，好像不容易种植，应该怎么样照顾？
最主要是还是挑战自己。当时其实，在做这个的时候，后还是遇到很多困难，也是想放弃。然后当你想放弃的时候，你就回头看看自己的孩子啊，看看自己的老公啊，包括我老公也是跟我一起。如果你一件事情你不把它完善坚持做下去，你想去做别的工作，那么就是好像重复的在做新的事业。我觉得我跟我老公都说不行，一定要把一个事业坚持到底。
是
啊，最主要是还是一句话，还是因为小孩，所以说一直要坚持，要他做更好一些，然后让自己的经济能力更好，更能照顾好他们，保护好他们，这是最主要的。
嗯，而且了解到你们这对夫妻其实也蛮坚持的。
对，
这么多年都一路走来了。
对，遇到很多困难，包括用很多钱去买一些新的植物回来，然后在养的过程中也死很多，
所以就是等于是浪费钱的意思，
丢掉很多很多。但是就自己去慢慢去研究，就是想一下从哪些方面去各方面去改善啊，泥土啊，肥料啊，或者一些它的营养的呀，好像植物好像我们人一样做 mass 的那些东西，就去研究了很多很多，研究到目前为止、啊、就有些新的突破，特别是今年新的突破是很大很大的，就是慢慢慢慢会发现就是我们研究的这块的东西是非常好用，所以说也推荐给了很多的花友啊，花迷啊，还包括我的旧的客户跟新的客户，然后也跟他们一起分享，一起研究，教他们怎么种，怎么去培植，怎么去让他们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所以说得到的反应跟客人的回馈，就是他们会po照片给我，每天给我说 啊小新开花了啊，小新干嘛小新干嘛，就是听到就很开心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顾客会说啊，小新你的那个方法不对，至少来说就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
就是也是成就感啦。
对对对，
就是也是希望说通过你的这个方式也把快乐跟美好的事情带给别人。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其实自己也很开心，你不觉得看到每棵花开的时候，它从花蕾到它开出来你会很开心？
是，这种满足感。
对，就是这样。
所以你的这个挑战应该可能就是在于种植方面啊，需要花比较长的时间吗？
对，
可能在研究方面。
对对，就是从死亡到慢慢慢慢的，哎，还好不错，长得还不错，但是还是达不到你理想的那个阶段。
对，
然后慢慢慢慢去学，然后到达到一个你自己理想的一个阶段。好像平时可能我们一个月比如说绿植哈，可能只长了两片叶子，到最后哇，一个月可能长几片叶子，就是一个成长了一个进步。
你自己本身怎么样去克服呢？因为其实在研究这个方面也没有捷径给你走，就是要必须这样子去完成。
对对对，没有什么可克服不克服的。我觉得我们现在40多岁，任何东西到你手上你必须得克服，你不克服我给你活60岁好不好，你还10几年你怎么活？所以我觉得什么东西都得克服，你就算不行，你很累，你很辛苦，但是你我觉得你还是要把它克服下去，
也必须要完成。
对，因为你还有小孩很小要养啊，是不是？你不可能说，哎，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做，养他不好，哎，我就放弃了，我要去躺平了，不行。我觉得我们还不是应该躺平的那个时候，觉得还是要站起来，很努力的工作这样子了。
嗯，而且我觉得你的家人就是你最坚强的后辈。
对对对，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能够克服这些重重的挑战。
对 对, 对，
所以与其说如何克服，不如说我们要找到最坚强的后盾。
对对对，就是方法啦，还有就是他们在后面支持我啦，然后两个小孩也是很会疼我，就是很满足了，就是这种感觉。
是
GFM 阿秀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那其实在众多的植物当中，比方说像新年等等的节日啊，或者是圣诞节，他们通常都会选一些可能送盆栽啊，会让别人觉得心情很好，因为毕竟其实植物都有一种疗愈的能力嘛。
对对对，
那你觉得哪一些植物其实是最适合作为一个节日的礼物？
其实到圣诞节的时候，它有一些好像圣诞红啊，或者是一些圣诞树啊，或者一些关于圣诞的一些气息的植物，其实很多，包括你给一些装饰啊，一点圣诞的装饰，其实它就圣诞的礼物了。
对呀、啊。
然后到华人新年，我们给一些华人新年的装饰，它就变成华人新年。比如说我们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就会挂一些小金钟啊，挂一些那些圣诞的星星啊，点缀它，然后把一棵植物包装起来，活的植物包装起来，然后挂一些灯饰啊，然后就变成了圣诞节的一些礼物。
所以其实还是要看，就是我如果我要送给这个人，这个人他喜欢什么植物吗？
对，就是比如说我了解我朋友，我们送人肯定是要送给朋友或者家人、
啊、
或者是爸爸妈妈、
啊啊啊、
然后你会觉得哎，我爸爸喜欢的好像是幸福树，因为幸福树它是一种寓意很幸福吉祥快乐，你们就会找我们呢，就说哎，小新你帮我设计一盆幸福树，我要送给我爸爸的，那么我们就会、发图片给他，这个你喜欢吗、然后我们这个盆用这个盆，然后用什么土，然后我们会教会他所有的这棵树的、
就是、怎么样种植，
对，整个整个的照顾方式。
那其实新年方面呢，植物方面应该要怎么样去选择？
新年方面其实它不单是盆栽，它很多种植物，它包括绿叶叶子的，包括一些树形的。盆栽的形状是把大型的树变成小型的栽培盆栽上面，比如说我们一棵明明会长得很大的青天大树，但是我们经过一方面的园艺以后，把它缩小成一个很小一个造型，然后用很精美的盆来种植它、然后到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挂一些新年的什么蝴蝶结啊，或者一些小装饰啊，什么一些招财的东西，然后金元宝啊，就是我们华人嘛最流行的，然后我们就贴上去，然后就做出各种不一样的造型，他们觉得哎，这个不错，摆在门口
适合送礼，
对，送礼啊，或者有些是放在自己的 office 啊，或者放在自己家里门口啊，我们也有些大型的树也是很多人是拿来过年送礼的，好像包括搬新屋那些，他们都是会选择我们首选。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那从你的经验来看，如果说我可能在选择一些节日送礼的时候，盆栽也好，植物也好、除了美观之外，我还需要考虑到哪一些的因素呢？
唯一的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养护。如果说你是买卡丁的，就是它摆一下，
什么意思？
卡丁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新年要包一些礼物花送给你的亲人，只是我放3天5天就丢掉的那种
哦，
那个就没有多大的，就是看你的包装。但是如果选我们这类盆栽跟在盆子养殖的盆中里面的，一定是就是养殖，
养殖就是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之后的一个你怎么样去养护它，怎么样它长得更美，而不是买回去看一个星过年一晚了就丢掉了，不是，
是
就是唯一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也是会跟他们一起去分享，我也包括跟我买好植物的客户，我们都是留下电话号码，马上加他的 WhatsApp， 然后跟他说你在回去的之后每一天都好，你只要有什么需要你不明白，你就在 WhatsApp 里面问我，或者打视频给我、我们现场教你，因为我们最准，这是唯一的，其实没有多大的困难，就是养护跟照顾。因为现在的客户他们不喜欢说哎，我买回去看一个星期我就想丢了，现在的客户就是想我买回去以后他之后给我带来更多的快乐，而不是丢掉浪费钱，就是这样子。
那其实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可能有一些是喜欢爱花的啦、或者是喜欢种植的一些朋友，
对，
那对于那些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让家里可能焕然一新啊，有选择一些新的植物或者盆栽的朋友，你有什么基本的养护建议可以跟他们分享吗？
其实养护经验，其实就我这么久来哈，就是从我失败到成功的经验，其实就没有几种。第一就是最主要是三个因素，第一就是盆用的，就是针对每一棵植物用的它不同的大小的盆，高度、深度、宽度，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连包括盆底的那个，不是我们一个盆下面有四个孔，
是
或者有一个洞，那么我们种植这个植物的时候，这个植物需要多少个洞？跟盆的高度、盆的大小，针对，
所以每一个植物它们需要的那个孔都不一样。
其实孔没有多大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每次买回来的盆，比如说是两个孔或者三个孔，我们通常到我们花园的，我们会叫我们的工人特别的穿多几个孔给它，让它透气、透水、
okay,
隔热啊这些的。那么还有一个泥土，泥土是太重要了。
泥土它怎么选择？
泥土选择其实泥土其实就是疏松，最重要就是疏松透气。而且我们这个泥土还得有一个起到空气净化的作用，而且还得起到一个就是说给我，因为我们养殖植物嘛，养殖植物就是让自己开心。但是很多客户不明白的，就花友不明白，他们买回去种了植物以后，搞得整家都是肮脏的，其实就是泥土选择错误。比如说当你泥土选择对的时候，跟盆选择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家里很干净，你每天不停的浇水都好，我们的植物都是 OK 的，它流出来的水是非常透明、非常干净的。
所以它就不是那种可能在我印象当中是那种黄黄褐色的。
对对 对, 对，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就会觉得其实很多人就是自从认识到我以后，他们包括有些很多老前辈呀、他们颠覆了他们的一个认知。他说哎，小新，为什么我到你花园来了以后买了植物又跟我之前种几十年的花完全是不同的一个概念。其实就是慢慢慢慢学出来，当我把这个概念给他们以后，因为我们用的东西是可以进到卧室里面的，我们的泥土就是还是刚刚说的一话，最主要就是它环环相扣的，第一是盆，第二就是泥土，第三就是肥料。
所以肥料是每一个植物都要的吗？
对，都要的。因为它跟人其实是一样的，植物当你跟它接触久以后，它好像人一样的，真的，你对它好，你会跟它多多讲讲话啊，或者是给照顾着它好，它真的会给你想象不到的一个效果。它就是这样子，你给它吃好的、住好的、用好的，然后它就给你很好的颜色给你看。它的颜色就是好像我们普通的绿植，别人养不出来的那种的生机，那种的好像
颜色，
它就会给你颜色看。然后你开花的，你想象不到的，它就会给你更大朵、更漂亮。它就是这样子。所以说，当你为什么我们养植物可以给人一个治愈，就是这样子。当你回家很累了，然后你很多烦恼的时候，你走出去你的花园，哎，你看看，如果你跟着我的方法去走的话，你会发现，哎呀，我的花园又很干净，又没有蚊虫，又没有所有的害虫，你都没有，你走出去又不怕蚊子叮，然后又一个很干净的环境，然后看到它开花，看到它叶子很大，看到又长多几片出来了，你是不是很开心？
是，
所以你那些烦恼啊，你就全部没有了，你就很开心。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RC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我就很好奇一点，刚才你有提到害虫跟可能那些虫子类的啦。
对，
那我在种植这些植物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可能预防它们，就是受这些侵害呢？
其实很简单，用对一个虫的药，而不是盲目去找虫药。很多客户就是可能他们也不懂这些，就是看到种虫了，哇，他就很担心。
可能那些网购的啊，然后就随便就下单了。
其实从哪里买我们不了解，
是
就是我们只是想把专业的，我们每一次比如说我们要推出一款的项目的时候，我们是经过多方面测试，起码是一年以后我们才敢来这个东西推出去。
对，
我们就拿我花园里的所有的植物来做试验，从最便宜的到最贵的来研究，喷它啊，或者是用淋在它上面，或者是经过它们以后，看它们有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看它们对虫子到底能怎么个就是消灭它们，到什么程度，喷上去马上死啊，或者几天又多了，或者是喷上去以后怎么样的一个时间，我们都是经过认真的去研究，得出一个结案以后，然后我们就推出这款，觉得这款很好，然后对我们人体的伤害又减至最低。
哦，所以你们自己本身还有产品去推广？
对，就是自己研发出来的一些药啊，
okay, okay.
一些给植物的
天然的药吗？
你说它天然，它算不上纯天然，因为必须要杀死虫害的。
是，
如果你是天然的话，它对虫害的杀伤真的是非常的弱，变成了虫子一直会出来，一直会出来。但是我们研究这款，就是对人体跟宠物动物伤害是减至最低。
是，
并且它出来的味道呢，也是减至的最少。比如说我们的药，现在我喷了以后，我可能三分钟就没味道了， 或者碰到我们的脸呢、啊，碰到我们的皮肤，它没有任何的烧伤，还有它的气味也没有什么，
是，
然后又可以对虫害造成一个最大的伤害。
嗯，
这样子的一个。
刚才小新有想要提到，是不是就是有关这个植物也是有面膜吗？
对，我们有研发出来一对植物的一个活力素，它就是跟人一样的，好像我们每天起来，如果我们疼他的客户啊，起来拿个壶，就去把那个他们的植物这样子，就是喷在他们全身，然后他们就非常的健康，然后他们很直直的，叶子也会，比如说我正常的照顾，我们的叶子，比如说可以到十cm。但是如果你用了它，它可能会到15-20 cm，
它就是让它能够健康的成长啦，
然后它的叶片又会变得很厚啦，很大啦，然后它的好像有些我们养植物的时候每次就是一枝上啦，每次旁边有芽的地方长不出来啦，它会让它长分枝啦，侧枝啦，侧芽啦，这些咯、嗯、很多种功效啦。
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那小新我也很好奇，就如果真的是现在的人可能生活都非常的忙嘛、嗯、我相信要养护的这个植物需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那么如果比较忙的朋友，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他们适合养什么样的植物？
对，像很多客户有这种的，比如说我放在室内要什么植物啦，那么我平时爱出门的，我们要种植一些什么植物啦，我们当时就跟临场客人来到我们现场，我们的花园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植物。
对、
啊、
可以举例几个吗？就比较适合的、
啊、比如说室内的话，我们就会就教他们种些幸福树啦、啊、一些龙血树啦，或者是一些水培的一些像木斯拉啦，就是所谓华语的叫龟背叶啦、嗯、
所以这些是比较容易养的、啊、
对，很多很多，就是说它不单单是这几种，它有很多适合在室内的。
是，
那么有些在室内的顾客呢又很喜欢养室内植物，但是室内又没有任何的条件跟环境去养，就是空气跟它的灯光，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也有帮他们做一些室内养殖的植物、嗯、就是帮他装好植物灯，做好这样子给他们在室内照顾、嗯、就比如说你们电台这边我们都是封闭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光线
灯光
啊，那我们要怎么养活一棵植物？
对啊，
那我们就采取用植物灯，就是专门给植物补充阳光的灯、嗯、来给它生活、嗯、那么我们晚上就开着，白天我们做工的时候就关着。植物其实只要一天有4-8个小时的光照，它已经是生活的非常漂亮了。
4-8个小时就 OK 了，
它就 OK 了。
那水分方面呢，是不是每个植物可能它们需要的水量肯定都相差的非常的大？
其实也不一定，如果说用我们的那个泥土，就是我跟你说的，只要你泥土控制好，跟你的盆的各方面控制好，其实它的水分都是差不多的。如果说你泥土选择有用对的情况下，其实就算你10天回来，我们植物还是会好好的，它们环环相扣的。第一是盆，盆到泥土，包括盆下面打底的，就是盆下面不是有洞吗？
对啊对啊。
那么我们种植物之前不是要放一层东西，
是
堵住那个洞，那一层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是随随便便哇，我随便买点用点那些石头啊，或者用一些、很多客户就会选择用那些什么火炭啊，什么自己的瓦片炸碎啊，红砖啊，
对啊对啊，
或者coco漆，其实都是错误的，
是好，
就是这样子啦。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小新今天的分享、因为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让到真正想要养花或者是养植物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甚至是送礼的朋友呢，都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因为其实园艺这一方面呢不是那么的容易的，我们都需要花一点心思。那如果你是比较忙的啊、小新在这里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嘛，室内有室内的这种植物的养法，那本身如果你想要养植物或者盆栽也是有那3点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今天就非常感谢小新的分享，谢谢你。
OK 谢谢。